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需要平安。那我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是写给一个不小心按到了。彼得前书呢，事实上是彼得写信给在小亚细亚，就现在土耳其那边的五个教会。那这五个教会在经历到风暴要来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罗马帝国的逼迫要来到的时候，所以他们处在一个困难跟苦难当中。那其实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世代也是特别的相近。老实说，我在祷告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在12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完全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会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不过我在想，这个也的确是上帝他自己在安排的。那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多月来我们所经历的一个景况也有很多的提醒跟反省。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从身份开始。其实你知道你的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的角度，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角度。我还记得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毕业，因为我是一月底才把论文交上去的，所以说我二月初就马上去了瑞典做了博后。那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哇，学业结束了。啊，给我感觉特别的深，就是走在斯科多尔摩的路上，都觉得好像走路有风一样。哇，总算身份不一样了，总算脱离了学生的身份了。那其实，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游戏，因为那个的兴奋没有支持多久。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的那个身份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如果知道的话，给我们会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去看事情。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使命、身份带来的福分跟带来的使命。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1-10节。来，我们开口来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苦、诡诈，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记着，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好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
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如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其实前面可以说是建筑，是那个基础，然后最重要其实是后面的这两节。但是我们要先从前面开始看，这边一开始呢他就说所以，那这是什么所以呢？如果两个礼拜前你们在的话就知道，在第一章里面呢他讲到了我们的蒙了上帝宝血的救赎，那这个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在第一章18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 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因着能坏的金银宝物，乃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耻无瑕无耻玷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既然得到了一个新生命，重生了，就应当有的回应，第一个回应他是说，你们既除去，要先除去一些事情。这个字很有意思，这是表明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如果得了新生命的话，我们就等于应该是这些东西需要被除去的。什么呢？这边提到了几样东西，这边提到五样东西，前四样都跟我们的内心有关系，后一样是实际的行为。 OK， 前面第一个是讲到，是讲到恶毒，恶毒是 malice 或者说是阴毒，就是我们心不正，在那边想着要去刻意的想着要做坏事。然后诡诈，其实诡诈也是不正的心，不过是更狡猾一点，它不是正面的，它是从旁边过去的，间接的去做，去做间接的方式去做恶事。那这个呢，就比那个就比恶毒来的还要高干一点，是不是厉害一点？很狡猾的。然后再来是假善，假善其实也是外面表现得很好，但是内心里面却是一回事，内心里面不正的、虚假的，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做坏事，但是呢却是要表现一个错误，引导人错误的。然后是嫉妒，嫉妒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是不是比我强，这也是一样，外面的东西是影响到你的内心，然后呢就会带来毁谤的话。其实毁谤的话是最后的结果，你如果有前面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最后你口中就会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反省我们内心的态度。而且这边很有意思的，他是说祭除去，中文翻译很好，有一个祭在那里，这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他用的一个事是这个叫做过去式，可能是过去未定式，就是说不是过去 一次的情形，而是过去开始了，当我们信主之后开始了，我们要一直要这样子做。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一样，对不对？我们虽然信主了，可是我们生命中仍然有很多老我的部分，我们仍然会恶毒，仍然会诡诈。那假善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我们常常外面一套里面一套的，这些东西是应该要除去的，是一生的功课。其实老实说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前几天我收到了那个我的一个同学，他比我早一届，就是欧华的神学院那个神学院的同学。那他写的，他在荷兰服侍。那荷兰跟我们瑞士一样，都还没有一个病例，都还没有感染病例零。那他写得很有意思，他说虽然我们在那边一个病例都没有，但是却不少人有很重的心病，心理生病了，心理生病了。因为新闻看得越多，心里面就越惧怕，就越愤恨，就越生气等等的。其实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最难战胜的就是老我，有很多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些的恐惧。其实我也跟很多，我包括跟这个同学分享，我就说其实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的时候，上礼拜我去南特，我有讲到情绪，其实情绪没有对错，因为情绪是你心里面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你不能说你不能够有这个情绪，但是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情绪，需要去解决这个情绪的这个情绪后面的理由。所以我也跟很多人鼓励说，你们需要去谅解，需要去了解，然后需要去鼓励，而不是用责备询问的态度。我们需要去了解，可能有人过去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大病过，在医院里面住过很长时间，所以他很害怕， 这个情绪是真的，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在想很重要，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看见上帝，因为真正能够带来平安的是上帝，对不对？刚才我们 很多祷告都是真正能够带来平安，真正能够带来安慰稳固的是上帝。所以说 我在想我们需要去面对自我，这是很难的，包括我们自己 也是一样，可能在你心中你也有恐惧 的情况出现。一个礼拜前我飞那个飞那个南特一样啊，哎呀我要飞机了，去飞机场，飞机场是人来人往的，我是礼拜五搭的飞机，前一天 礼拜四有159个人，我还在 Tribune 的简历上面看到从北京飞过来，全部经过机场啊，对不对？但是需要害怕吗？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我去南特是去服侍神，我知道在那边的弟兄姐妹们等待我很久了，等待我过去，所以我该做的应该要做，把惧怕部分交托给神，让他来安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需要靠着上帝来面对。怎么面对我们的老我？怎么面对我们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每天早上的灵修，因为每天早上灵修其实就是帮助你每天一点一点的去对付你的老我，然后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力量。接着是第二节，第二节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第二节是前面一节讲到要除去是负面的东西，而第二节告诉我们是正面的，我们应该要什么？负面的要除去，但是更重要是正面的营养。就好像一个人，他不光是吃药把病除掉，他就会健康了，是不是？他还需要吃粮，他还需要吃东西啊，他需要吃饭，他才会健康的，对不对？我们之前，在教会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有孩子，孩子在某一年的时候，突然一段时间在这边都要固定去检查嘛，身体检查，体重没有增加，这下子父母就非常紧张了，到底怎么一回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这是一个 很大问题，如果孩子们没有吸收足够的营养，他是不会长大的。所以这个灵奶就是指的那个，其实是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是那个他这边是用纯净的灵奶来解释的，然后叫我们能够见长以致得救。这里的得救其实是因为得救有不同的阶段，这边讲的是完全的得救。 OK， 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知道刚刚讲到我们都有老我，所以我们仍然要对付老我。救恩需要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成长，就像小孩子一样。两个礼拜前我讲到种子，你们记不记得全世界最老的会长出来的种子，2000年前的种子其实有生命的，对不对？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的种子，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问题是，你让不让它发芽成长，还是就是那个种子在里面，虽然有生命，这个生命怎么长呢？一样的，这些种子他们也是一样的，种在，当然他们特别小心了，他们把它种在很肥沃的土里面，按时施肥等等的，就是让这个种子2000年前的种子能够长出来，长成一个棕榈树。我给你们看过那个蜜枣的棕榈树，比人还要高的，需要养分，所以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的养分。灵奶就是神的话，我们从除去恶之后，也要有养分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爱慕很重要。爱慕很重要，因为你有了渴慕才会好的。就像一样，你如果不渴的话，水对你来讲其实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可是当你渴的时候，那一杯水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同样的，我们 要有这样子口渴的心去渴望喝水。所以这里用的字，其实爱慕这个字英文是 crave， 就是比 want 比 desire 更强 的一个字，就是说非常非常非常的想。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小 baby 的哭声，小 baby 当他饿的时候他是哭个不停的，对不对？因为他需要喝奶。可是当他喝完奶之后怎么样呢？非常的安详的躺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那个是非常满足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渴望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满足。这边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过上帝恩典的滋味。上帝恩典的滋味，其实很多东西哦，很多东西你尝过了你才知道，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吃东西都注重色香味俱全，对不对？色香味要颜色好看，要香，但是还要味道好。味道好怎么样？你要尝过才知道。最终来讲，没有人吃饭不最后用嘴巴尝的，是不是？没有人只是用眼睛看，用鼻子闻而已。我应该没有吧。我看到有人在笑。就算你有一次我跟阿 K， 他邀我去，因为他开餐馆，所以那个酒商供应酒的酒商有试酒的，他就邀我去。那你知道瑞士人，不瑞士人，欧洲人喝酒都很讲究的吧？那个杯子，对不对？然后要摇一摇，要闻一闻，最后呢还是要喝啊。但当然他们那些专业的人喝了不像我们这种，我们喝了之后是吞到肚子里面去的，他们喝了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喝的时候他们喝了之后呢吐掉的，吐在那个里面，因为他们怕醉了，就是他们是嗜酒，对不对？我们大概没有，我们吃东西都真的要去享受那个酒的那一个菜的味道啊。所以你如果真的亲身的尝过，你才会知道说这个好不好。就像吃苹果一样，最简单吃一个苹果一样，你在外面研究了半天它的颜色大小，对不对？其实老实说不够的。这几年来，我觉得这十年来，我不知道有没有经验，超市里面的水果越来越漂亮，有没有？可是呢味道却怎么样？越来越不怎么样。OK， 因为都是大量生产。然后特别在西班牙，我有另外神学的同学，他服侍的地方附近就是专门种草莓的。哦，不，他们不是草莓，对不起，是桃子。OK， peach 是桃子的。OK， 那就会看到那个大量产的，然后他们还说怎么样要放特别一种碳气还什么进去，让它能够颜色变得漂亮，越来越漂亮。但是你要尝一尝才知道它味道如何。所以这个回来就是要讲我们是不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如果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会知道那个主恩的滋味更真的是好的。上个礼拜天晚上我在南特，那一天呢是我是早上上半天我在那边的一个教会里面讲到，那个是一个当地法国人的教会，所以我用英文讲，然后有人帮我翻译成法文，然后下午有一个讲座，就是科学与信仰的讲座，然后晚上是跟那边的华人团契的聚集啊。那他要我们分享，因为他们还是一个团契，那他们很希望渐渐的成长，能够建立成一个教会，所以说我就跟他们分享了那个我们教会怎么样子的建立的。跟他们讲到我怎么样子，那时候从巴黎 从巴黎离开巴黎，然后回到日内瓦。那在订婚前四天知道可以回日内瓦，然后结婚后，就是我们的公证结婚后，礼拜五公证的，礼拜六飞，礼拜天到，礼拜一开始工作，开始我在这边事儿的工作。 OK， 所以就看到说上帝其实让我自己又重复的去尝又尝了一次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把我一步一步的带回到日内瓦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跟着上帝走是真好的，主恩的滋味是真好的。好，我们再接着看下去。为什么不能够用藤包？哎，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接下去我们要来看这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就讲到我们不光要爱慕灵奶，而且我们也要被建造成为活石，建造灵宫。这里一开始是讲到主耶稣是那一块活，是那一块活石，他不光是石头，他也是那块活石。而且这边说，在人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石头，而且是被人所拒绝的。其实圣经中 也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到他也不觉得特别的被吸引的。的确，主耶稣并不是在外貌上面吸引我们，外貌上面吸引我们。那上一周因为那个孩子们也放假，所以我们就拿了两天的假。我们礼拜三出去，礼拜四回来啊。我们去了意大利，最主要是去吃的，我们都很喜欢吃意大利餐，那所以就跑去那边啊，跑去那边。那我还记得我们到了一个小镇，我们开有一段路，我们没有开高速公路。我们从 Aosta 开去那个Touring 的时候，我们是开有一段路，居然它那个省道，它不是高速公路，居然是石头拼的，一块一块大概这么大的石头。Okay， 以前我们在阿根廷很多是这样子的路，所以我很习惯。但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开车走这种的路了，走咚咚咚撞个不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块一块石头。主耶稣其实是那块石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它是什么？它是活石，它是一块活的石头，是有生命力在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而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跟主一样，也要跟主一样，也要成为活，也要成为活石。那个生命力是在里面的。换句话说，也跟主耶稣一样，就算被人所弃，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我刚才说上个周末我在那个南特，那我是透过去年九月的时候去巴黎服侍的时候，邀请我的巴黎福音书房的负责人，他也跟那个南特那边的教会跟那边的华人有联络，然后他们那边呢有一个实习生是从当地的是大连人，但他是在当地的神学院读完的，所以他到那边去，事实上是在一个当地的法国人的教会里面实习，那就透过了他，就认识了这个法国人的教会。所以说礼拜天的时候，我讲完道之后呢，他们就安排了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家庭来接待我啊。结果所以说那天我就跟他去了他的家庭。你们如果知道上个礼拜天我去的时候飞机误点，回来的时候飞机也误点。去的时候是那个法国的那个就是控制那个那叫什么，就控制那个空中管制的罢工，所以我就误点了。回来的时候因为法国上个周末有那个暴风，包括英国都有，对，所以说那一天其实礼拜天就有了。所以礼拜天崇拜完了之后，他住的离教会不远，大概十分钟用走的，哇，走过去实在是风很大。然后我那天礼拜六有一点点感冒，我实在很害怕，很害怕我会感冒，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服侍。但是感谢主，太保守了。结果我们去了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是一个在法那个教会里面，其实大概有一半左右是黑人。另外有大概十来个 十来个华人 ，OK， 就是中国人，因为那边有一些的学校啊，那又因为他们的实习，他们的实习生是那个中国人吧，所以说他就开始了学生的事工，还有一些，所以他们在那边其实那个教会是一个很朴实的教会 ，OK， 是一个很朴实的教会。那这个家庭呢也是很朴实的，他们大概一年多以前才从 Grenoble 搬过去的 ，OK， 那他接待我吃饭，那到他家去之后，他的家就是在人家一个商店旁边，就一个小门，然后小门一进去就是厨房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小楼梯到楼上去房间，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庭，非常简单的家庭，就是说是很不起眼的，可能在法国人当中比较算是中下阶层的人。那也可以看到他们经济的紧迫 ，OK， 所以说在社会中可能算是那些边缘人物吧。那你们知道法国这几年来的确是那个吉雷旧有没有？那些穿黄背心的法国是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他们呢也应该算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呢，他们接待我当然吃的东西很不，就是一大盘的那个拉萨尼亚。就没有，然后有一些很简单的沙拉就没有了。可是呢，当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对主的爱，这对夫妻对主的爱，那个很单纯信主的心，非常的不一样。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这礼拜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对夫妇他们的家庭，真的是所谓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重什么？你看重在人面前有荣耀为尊贵，还是在上帝面前为尊贵？然后这边第五节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看我们为尊贵，而且他要用我们，我们不光是一块一块的石头，而且要用我们组织起来建造灵宫 ，OK， 建造属灵的宫殿，建造神的家。所以这个属灵的家，而且要是一个做圣洁的祭司，等一下我们会讲更多圣洁的祭司，是要成为在神跟人之前献上祭物的。所以我们所要献上的是属灵的祭物，其实是什么呢？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要献上的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我们是活石，然后这边要当作活祭来献上给神。OK， 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有的。然后接着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其实是他三次的引用旧约哦，三次的引用旧约，因为他这边说都是说经上记着说，他们讲到又先回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单是那块活石，而且他也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你们知道什么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吗？他们早时候建房子 ，OK， 要先建墙 ，OK， 从墙开始。那这个墙怎么定位呢？是房角的那一块石头。房角那块石头如果这么放，两边就是垂直进去；它如果这么放，两边就这样子去了。所以说这块石头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因为它定位了，所以这块石头是所有里面最最重要的，英文叫 cornerstone， 那个也是最重要一块石头，承受所有力量的石头。 OK， 所以呢，主耶稣他就是那标准，就是那方向。那这边呢，我们需要信靠他才不至于羞愧，表示说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需要来接受。然后呢，第二个第七节是出自前面这个是出自于第六节是出自于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第七节是出自于诗篇118篇第22节，他这边讲到说这个匠人就是工程师 ，OK， 我们所谓的工程师或者建筑师、工头，他们认为不合适的，这块石头不好，有些缺陷，不合适的，应该要把它扔掉。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却让它成为了头块石头。所以， 在不信的人，很多人不认为耶稣是宝贵的，或者这边用 honor 这个字，甚至应该要丢掉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却是最最宝贵的，而且是我们的坐标，我们的标准。你们知不知道在日内瓦也有一块石头很重要，它用来定日内瓦湖的高度。你们知道吧？可能都不知道哦。在那个角道 Only OK 转弯的地方 ，OK 角道 Only 走过来，要转过来往那个就是喷泉走过的地方，你我看湖。看湖里面有一块大石头，那块石头在那边已经是几百年了。因为在博物馆里面有一幅画是全世界第一幅，这个你们要知道，全世界第一幅风景画，实际的就是说把真正的风景画，那时候画出来的就是日内瓦的景。他那当然，他后面的故事是耶稣，就是彼得在水上面行走，然后那个耶稣在船上，他这样。可是它那个后面的风景是真正日内瓦的风景，包括后面 Celeb 的山都有。OK， 那块石头就画在那里，那块石头是拿来定高度的，却是很重要的石头。我在阿根廷，在那个布罗塞利斯国会的前面有一块石头也是很重要的。这块石头是阿根廷所有的地方的距离都从这里量起，所有公路多少公里，你会看到多少公里多少公里，都是从这块石头量起的。其实这就是主耶稣，他就是给我们定高低，他就是给我们定方位的，定那个怎么讲，零的起，我们的起点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表达的，主耶稣他是这一块的石头。然后这边还讲这块石头是怎么样子呢？第八节是怎么样？不光是被厌弃的，它还是绊脚的石头。这个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哦。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对比，他说这个绊脚石使人跌倒的绊脚石，却成为了怎么样子？我们的防脚石。OK， 所以说这边是一个对比，绊脚石叫人跌倒，为什么呢？这边讲到是因为他们不顺服，就在这道理上面跌倒。所以说主耶稣也说过嘛，他说很多时候他用比喻讲话，因为那些心硬的人就听不懂。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要打开。有很多的人的确是这样子，他自己不愿意听。我上次忘了在什么地方听到有一个人，他送他老婆上教会，哦不，去那个小家的聚会，十年，每个礼拜五全部都开车送去聚会，然后那一家的那个女主人也很有意思，每次他来的时候。他都出去问，哎，你要不要一起进来聚会啊？十年都这样子，每一次都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你可能不会，问个两次算了。他不来，他不进来，不给我面子，不来算了。没有，他一直问。他那一个丈夫心里面一直说，我不要信，我不要信，我不要信。结果呢，第十年之后，真的。有一次问他，他说好啊，我进来听一听，就这样子信了。这个见证是他自己讲的，这些是他自己，他就这样子进去了，然后就开了，心就开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进去什么，他知道，他说我不要相信，我不愿意相信，所以他不进去。但是他进去的时候神就做工了。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他？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所有的东西。还有，当然，这个实际的见证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像这个女主人一样，十年都去问，有一天他就走进来了，他就认识了，他 就认识了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回到这边给我们的实际的勉励就是什么呢？在第五节里面，前面讲到我们要领奶，这边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也是活石，我们要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也是活石，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力在里面，我们被放在一起，今天我们被放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建造灵宫，建造圣灵的宫殿，建造上帝居住的地方。所以鼓励你们真的把这里，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圣殿这个字哦，它就是它用的字，希腊文就是家的意思， house 的意思， OK， house of the Lord。 所以说有的翻译把 圣殿翻译成 house of the Lord， 我觉得很好，神的家。所以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一起来建造这个灵宫， OK， 我们所建造的不是外面的建筑物，我们所建造的是里面人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那特别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人心里面有惧怕，很多人软弱。当我们被神的话语 提醒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成为建造别人的人， OK， 成为鼓励别人的人，帮助他人。我们不用定罪的态度，不用责备的态度，但是我们需要去鼓励别人，需要去肯定别人，去了解到说人们心中的困难在哪里，他们心中的惧怕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一个神的教会。其实我很爱用的一个 也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主耶稣，其实这边说他是绊脚石，而主耶稣也是防脚的头块石头，我觉得他更是那踏脚石。我们怎么去面对主耶稣？我们把他看为绊脚石吧，还是把他看为踏脚石？我们生命中经历了一些事情，神所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还是成为我们的踏脚石？成为绊脚石你就跌倒了，成为踏脚石你就怎么样子，更高一步，更上一层楼了。同样的，为大家的鼓励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在中国的疫情，感谢主我们在这边还没有任何的病例，虽然我们心里的病很多，但是呢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让这件事情不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不成为我们信仰的绊脚石，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的踏脚石。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也上上一拜跟大家发了鼓励，你们不要花太多时间看新闻，然后看新闻的时候呢，用祷告的心去看新闻。什么叫用祷告的心呢？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带有怜悯的心，带有怜悯的心，看了就为他祷告。事实上，这是我常常在做的事情。当我看新闻的时候，看新闻，像我主要是看 CNN。那他呢？他有一个那个过不久，他会就会显示有多少个新的 news， 哇，五个、十个，然后每天更换的。当有新的 news 的时候，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就试着祷告，用祷告的心来面对。这样子，其实你跟上帝连在一起，不光你自己得到帮助，你自己得到从上帝来的恩典能力，你也可以把它带出去，因为祷告其实是最有实效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在这边这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祷告是最有果效的，因为我就说，数学里面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但是我们知道，在属灵里面最近的距离是透过上帝。任何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近的距离是透过上帝，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到里面，不要让这个事情成为绊脚石，让这事情成为踏脚石。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多了祷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多了祷告，我们也能够真的是看到 我们的 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Okay.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 第三部分，我们是蒙选成为祭司的，而且我们要宣扬主恩，所以从身份开始，这边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句子。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这个你们是教会，是一个国度的观念，是一个群体的观念，我们不是个人的。因为个人 读起来就 很奇怪，什么 个人是圣洁的国度，这就 很奇怪了。但是族类也很奇怪，但是我们是一个群体。这是为什么刚刚 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深深感到，特别上礼拜我去那个就是 Note 去那边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教会有30个国家不同的人。当然我们的母会就是这边的那个国际浸信会，有一次我算过 EBCG 有40几个国家的人，更多，因为它是国际教会吧。但是那边是一个其实是当地法国人的教会，他们也有30几个国家的人。我们是国度，我跟导会讲到，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跟全世界各个地方，而且是从太阳开始最早，从纽西兰一直到最后另外一边，在这一天当中，世界有多少的地方，随时随地，因为时差的关系，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敬拜神。我们是跟他们一国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你们这个字 很重要。这边告诉我们有四个身份， OK， 四个身份，所以我们是群体的，不是孤独大侠，不是孤军奋斗，我们在主的群体里面才会有定位， OK。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是被拣选 的族类 A chosen race， OK。 他开始又被，所以是被动的，对不对？我们是被拣选的，上帝拣选了我们。有人问说，为什么上帝拣选犹太人，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这么多，而且我们中国人也不会比犹太人笨，对不对？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有答案是什么？今天上帝拣选了你我，我们坐在这里，上帝拣选了我们。这个在罗马书第8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OK， 上帝拣选了我们。然后第二个是说，没有被拣选，然后这边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OK， 族类好像我们是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一样， OK。 上礼拜我讲的是大使命，在兰特那边有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就是 all nations， 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 all ethnic group，跟这边族类一样，各个所有的民族， OK。 所以说我们其实被拣选出来，我们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是神的子民， OK。 我们是由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所选召我们的。所以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不管我们是白人，是黑人，是黄种人，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叫做《只要有你在我身旁》，里面有一句，他说：“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上帝所拣选的。” OK， 谁控告你？撒旦。谁抵挡你？魔鬼。你如果碰到这样子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拿出来，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出来，第八章后面所出来的。我们同时，我们的认同感应该也是在这个新的族群当中。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地方、地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年纪、我们的背景成为了那个隔阂，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主里面的身份。然后这边继续下去讲到是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在以色列国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的一个族群，特别的人，他们就是祭司，他们是神分别出来的， OK， 是神分别出来的，在神与人中间，他们是代表人 他们主要工作是献祭嘛，当人要把祭物献给神的时候，要透过他们做宰牛牛羊，然后透过他们献给神。OK， 然后呢，其实现在在读速读教会的书，速读在速读利未记就讲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然后他也是代表神，因为要把神的赦免之罪带来。记不记得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每年要进去至圣所为百姓赎罪，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赦免带来给所有他的子民，赦免之人。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不是光是所有人聚在这边取暖就好了，我们也要成为世人跟上帝中间的桥梁。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那边去，也要把神的恩典赦罪之恩带来到人那里去。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明白。因为祭司所做的事情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当然自己要先自洁，但是自洁之后他所做的所有事情是为了老百姓所做的，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而且这边很有意思，他用一个是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 OK， Royal Priesthood 就是说你有如同君王的身份，是尊贵的，因为主耶稣是君王。所以不要轻看自己，我们都是王子跟公主啊！来跟你隔壁的人讲，你是王子，你是公主。要记住你的身份 ，OK？ 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同样的，再回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环境当中。在这个疫情嚣张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你有亲人，如果你有朋友很紧张很害怕，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应该把平安带在他们当中。我们应该成为那一个祭司，然后呢也是站在神跟人当中，把祷告为他们祷告，把祷告带到神面前来，这个是我们做祭司的身份。然后这里讲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的这个族群，我们是属于一个新的国了，我们有一本新的护照，是天国的护照。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新的国度。记不记得主导文里面讲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所以神的国度是我们渴望的，我们寻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国就是那个掌权的地方。所以在日内瓦有很多别国的领土，你们知道吗？所有大使馆都是吧，对不对？中国的 大使馆里面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对，不是属于瑞士的。OK， 是因为是主权的所在。如果说我们是属于神国的话，神应该在我们当中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主权。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的心里面，你让他掌权，让他来掌权。 OK， 然后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 我已经讲过了，两个礼拜前讲到，你们应该记得最清楚，就是 holiday。 OK， holiday 其实是分别出来不一样的，不是每一天过的那个 day， 而是 holy day， 分别为圣的，分开来特别的日子。那当然现在的那个 holiday 都是度假，当然特别还在那边，可是真正的 holiday 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给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的。然后再来第四个是属神的子民，英文这个字很长哦。他说 A people for his own possession， 他用这样来解释，就是说是一个上帝自己，属于上帝自己的一个民族，归属感。前面这些可能都是很正式的，但是这个就很个人了，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要属于上帝的那个归属感，这个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住了多少年了，有人在瑞士住了一辈子，他还是非常的中国。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维也纳短宣，然后出去探访，就探访到一个家庭去。那个家庭呢，他们开了一个餐馆，那个餐馆一进去就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中国餐馆的样子，你知道，红色的墙里面可能红色的墙什么的，然后那个里面他们有个大家长，然后真的就把我们带到后面他的，就是说他住的地方房间去，那个房间里面摆的还是那种太师椅啦，那种什么的，哇，那个完全跟五六十年的那个中国一模一样。他在维也纳住了一辈子，可是他还是他的归属感却不在那里。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信耶稣，你信耶稣多少年了？信耶稣几十年，不管长短，你的归属感在哪里？你的归属感是不是在上帝那里呢？你对教会有归属感吗？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些从外面来的，就刚来到这里，他还没有那个归属感，其实听他的祷告就知道了。很多人的祷告是这样子：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而不是说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教会。他还没有认为他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渐渐的，当然渐渐的参与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在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祷告开始改变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求你赐福于我们的教会，我为我们教会祷告，而不是我为这个教会祷告，这个很不一样啊。你在你的用字上面就看出你的心态如何了。英文这个字，我刚才说了 ，for his own possession， 就是神所拥有的，神的产业或者神的家当，神的 ownership，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的身份不一样。其实这也是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神，在这样世代里面，我们应该带来的是最大的不一样啊！我们有了神，所以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他，我们有我们现在的认同。然后前几次我也讲过，我们有一个终极的一个归属，就是在永恒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我们今天就可以不害怕，不管现在，不管未来。我们都是确定的，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了。好，我想跟大家先看 OK 第九节，我们先放到第九节，先看第十节。所以我说身份，然后是福分，然后再来看使命。福分是什么呢？其实这边讲到我们的福分很好哦。我们以前算不得，这边又是对比，以前算不得子民，现在是神的子民了。OK， 是神的，以前我们不成，他这边其实是 know the people， 我们不成那个一个族群 ，OK， 但今天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我们以前没有归属，不属于任何的流离失所的，今天我们成为了 God's people， 成为了他的子民，成为他子民非常的好啊，对不对？对不对？这一次那个在武汉的疫情，各国都派国家都派飞机过去接他们的公民，对不对？所以说你是不是那一国的公民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最近我看到她的那个她的 WhatsApp 的那个电话号码换了啊，我就知道她回到美国了。他本来他是在伯尔尼那边，他先生你们可能有些人认识，在那美国大使馆工作的。那他后来被调到就是说广州的领事馆，所以这一次美国撤侨的时候呢，他也在飞机上面。但我们要为那个亚当弟兄祷告，他还是因为他是领事，所以他必须要留守在那个广州。他给我发那个就是 WhatsApp， 我其实早就知道他回去，因为他电话号码换了。我就知道他回到美国去，他现在仍然在隔离当中，14天啊当中，他回到美国了呀。就是说，这次就看到你是不是属于这一国的就有差别了。你是这一国的公民，那 飞机才会把你接回去，对不对？上帝一样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会把我们接回去，上帝会保守我们的安全的。OK， 然后呢，这边也讲到，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了。前面是身，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身份的一个福分。这边有的是一个，我们有一个感，我们有一个感情的归属，有一个恩典在那边，我们都需要被怜悯的。这个怜悯是 mercy， 也是 pity， compassionate， 上帝可怜我们。真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需要上帝来可怜我们。我们真的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上帝怜悯了我们。所以说这两个是一个福分。我在想彼得写到这里，他心里面很深的感受，因为他也是蒙了上帝的怜悯，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三次不认耶稣，结果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呢？给他预备食物，给他预备鱼，给他预备早餐。当他最潦倒的时候，他是专业的 渔夫啊，结果一个晚上什么鱼都没打到。最潦倒的时候，上帝主耶稣向他显现，怜悯他，还托付他，你爱我吗？你要喂养我的羊。上帝给他其实很大的连续，所以他在这里他把它记下来了。但我想最后跟你们看的呢，是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使命，就是中间的那一节，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身份不是光是给自己的，我们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有个使命的，这个使命是要出去宣告上帝的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上帝呼召我们的那一位是上帝，他呼召了我们，他拣选，他也呼召我们，不光选我们，他也招我们。招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使命感很重要，就是他呼召你。当你被点名点到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小时候玩游戏要分两队，对不对？然后就是啊，然后呢两个在猜拳完了之后就开始选你的队员。当你被选到，是不是很神奇？如果是第一个被选到，你非常的神奇，因为你被招了。OK， 所以一样的，这边也是一样的，神呼召了我们，然后呢，去宣扬他的好。什么好呢？什么好呢？是出黑暗入光明者他的好。OK， 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好。你们有没有经历这样子的？经历，你们信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经历过出黑暗入光明呢？我经历过。我信主是14岁，虽然是和年纪很小，但是呢却是经历过，在那个之前经历过一段的黑暗，你可以这么说。我12岁正好小学毕业一个月，我们家就移民去阿根廷了。那刚去的时候很兴奋哦，我们家先到东京住了一个礼拜，因为要办那个移民的签证。OK， 住了一礼拜，所以爸爸带我们到处去玩，什么富士山，什么东京铁塔，全部都去了，很高兴。然后飞过去也很高兴，虽然飞了很久，飞到温哥华，再是温哥华，北美最北往那个美洲最北往南边飞，很兴奋啊。然后到了，我还记得到了阿根廷的时候，到了不会是晚上，然后就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然后那个朋友是我们小时候的邻居，所以我们都认识，他孩子也认识，所以还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跟着这个邻居，大概他们的孩子一个比我大3岁，一个比我小2岁，大概这样子，都是小时候玩在一起。他们已经在大概比我们早一年移民去阿根廷的，所以说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上学了，就跟他们去学校。OK， 他们上小学 ，OK， 小学那最后一年就去了。这下子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吗？发现到我原来是什么聋子，什么都听不懂，一句话都听不懂，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我连 我在台湾只有读到小学毕业，连 A B C D 都没学过啊，连英文都没有学 ，A B C D 都没有学过，真的是哑巴聋子瞎子，因为根本看不懂，什么都看不懂，所以那段时间我记得是我觉得是最苦，在我自己虽然那时候才只有十二岁多，觉得是最苦的时候，从此开始了最苦的黑暗的日子。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学习语言很孤单，没有朋友，父母也帮不了多少忙。第一代移民他们为了生存也很不容易，也很不容易。那时候我妈妈还没有过来，我妈跟我妹妹还没有去，先是我爸爸带我跟姐姐三个人去，所以说其实家是分开，只有爸爸在，然后是我姐姐做饭，我姐姐其实也只有比我大两岁而已，她做饭。那在那边的时候真的是后来我妈来了，我们开始找房子，然后为了生存很不容易。然后我们小孩子学西班牙学的比较快一点，三个月就可以讲简单的，就要成为他们的翻译，所以他们所有的问题全部压在一个13岁、14岁的孩子身上。所以说那一段时间一年半对我来讲是最黑暗的日子。那怎么入光明呢？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你们都听过，是因为那边的华人教会买了一个老房子，然后把它改造，就像这里本来是一个意大利餐厅，那本来是一个住家很长的房子，然后把中间几个墙打掉，就变成了敬拜的地方，长长的，然后后面有一个房子没有把墙打掉，然后他们就墙是打掉，他们做了一个可以关的，就是说可以开的，在那个地方呢。就做了一张乒乓球桌，我就是因为那张乒乓球桌开始上教会的。但是去了那边就很不一样，因为在那边认识了一群跟我年纪一样大，包括现在那个好朋友现在在台湾，我每次去台湾都还会去找他，比我大一岁，他是医生，我最好的朋友，更重要是认识了上帝，从此开始不一样。不再是那一个，就是说那一个黑暗，而是心里面有了光明，因为有上帝在我里面，经历了上帝，经历了光明。你也许会说14岁怎么会这样子？其实我跟你讲，这是真实的，一个人真实的经历，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出黑暗入光明，然后这边说，最后说我们要宣扬，我们要出去宣扬。告诉别人这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经验，你愿意这么做吗？你愿意这么做吗？下个周末，洪牧师会来，他会去探访很多这边的餐厅。那实在这边的餐厅越来越多。几年前我们餐服短宣来，我们数过有60多间餐厅，现在可能不止了吧，远远不止了吧，
越来越少，
很多都关了，是不是？但是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餐厅，而且知道更多的在哪里吗？法国边界上，在法国边界上有很多，有很多。瑞士自己本身可能越来越困难，但是法国边界上越来越多。像我们那天就去了一个自助餐的，在那个托阿利那边。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出去给在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参与的话，可以跟 Connie 报名，我们这个下一个周末出去一起做探访，去跟做餐馆的。还有我们也可以出去短宣，今年我们还会出去短宣，虽然我们还没有决定去哪里，但是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出去传福音的。那我这次去了南特，我也发现到其实法国有很多地方，除了巴黎之外，巴黎的教会非常多，但是离开了巴黎就真的是很少教会的。而且我们也讲法语，我们也懂得他那边，不像我们去伯尔尼，像我每次去伯尔，下礼拜我也要去，好像出国一样，全是德语，都看不懂。法国是用法语的，我们都看得懂的，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去其实去那边，特别去那边的华人当中有很大的需要。 我听到在那靠近再靠近迪熊，再过去一些，再过去叫欧塞那边也有，在图卢斯有一个香港区的宣教士，一个人在那边服侍了8年，非常的辛苦。很多地方有福音的需要，对我们来讲，我希望我们能够出去宣扬。那现在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人人都没有平安，对不对？我讲过最缺乏的是平安。其实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借着这个来宣扬上帝平安、上帝美德的好机会。如果你体会到上帝把你从黑暗带出过光明，跟你周围的人分享，如果他怕跟你直接见面，跟他打个电话，用微信啊，对不对？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平安，我们有的平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美德，上帝招我们的美德宣传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自己不要惊慌，我们是需要做好准备的，但是不需要疑神疑鬼，更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倚靠上帝，然后我们在与人的交往当中，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用网上，我们都一样能够宣告上帝的美德，宣告上帝给我们生命带来的平安。我们祷告。是的，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宣扬你的美德。我们从里面得了那么多的恩典，主，我们是你的所拣选属你的子民，而且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是这个圣洁国度的子民。主，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珍惜我们的身份，也知道这个身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出去宣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而且我们也愿意出去宣扬你的好。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回应的诗歌，这是我最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包括在恩赐小家都分享过。其实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叫做活石也很好，但是我觉得这首诗歌更好，叫做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机会，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天父伟大的妙的创造，这样宝贵的拣选是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请差遣我在这请差遣我，我在这请差遣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圣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变离神的话，刚强壮胆，将主的名宣遍世界。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天父伟大奇妙的创造，这样娇贵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后悔，我在这请差遣我，我在这请差遣我，我在这请差遣我，有耶稣在我里面， 我就不害怕，有圣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壮胆，将主的名传遍世界。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有圣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一生不偏离神的话，刚强壮胆，将主的名传遍世界。住在我里面，我要不害怕，有圣灵在我里面，我能行大事，一生中远离神的话，刚强壮胆，帮助的名传遍世界。你与我分同在，我在这青苔前，大家继续站着，请先不要坐下来。那我想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为武汉祷告。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来祷告。那我们先读一下下面的经文，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来，我们来读：你们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在，他对你善意，也不丢弃你。我们试着用神的角度，用神的眼光来为这次的灾情祷告，有感动，在我们简短的为这个祷告。阿门。
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主啊，你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主啊，你拣选了我们，说你的旨意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到你所造的一切，你都说这是极好的，主啊，但是我们却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背弃了你，主啊，我们远离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因着景象不认你，我们有刚硬的心不愿意转向你，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阿门。是的，主。
国家，主啊，我们的国家。拆毁你的教堂，驱赶你的百姓。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主啊，求你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来转向你。
阿门。
求你像中国、像武汉、像世界各地被疫情所感染的地区。
是的，主。
求你施你白白的怜悯，让
阿门
这个瘟疫可以止住。
阿门。是的。
在灾难面前能做什么呢？主，我们只有为我们的同胞代求。
阿门。阿门。
但是主啊，这并不是让你降下赦免医治条。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
阿门。
主啊，求你向你白白的恩典医治这地，医治每个人。
阿门。
使每个人心回转。主啊，求你让我们通过这次疫情不要白白的遭罪。主啊，让每个人知道能认识你，能在疫情当中能见到你的大能。
阿门。是的，是的，主。是的。
主啊，求你医治这地，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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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的罪，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不配的罪人， 就没有人需要认识耶稣，就没有人需要得到你的保佑。
主
啊，这是求主带领这地，带领这地的百姓都能够回转向你，都能够意识到自己。主啊，帮助我们的手指头不再指着别人。
嗯，是的。
他怎么样？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的里面，来单单的面对你。主啊，来看一看自己。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主啊，如果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求主来赦免。
阿门。
主啊，真的是求主带领我们这么多的中国人在神州大地上。主啊，用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安静自己的时候，主啊，帮助每一个人不被焦虑恐惧所困扰。
阿门。是的。
主啊，帮助每一个人不再是看别人都是错，自己是对。
嗯，
是的。主啊，帮助每个人都愿意来到面前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认识你。
阿门。
主啊，也求主你的福音亲自的兴起你的众百姓，主啊，亲自用你的福音来吸引每一个灵魂来认识你，来奔向你。主啊，你实在是爱中国人，主啊，你实在是爱这地的百姓。
是的，主，
并不是要因为他们犯了罪讨厌他们或是怎样。主啊，你实在是爱这地的百姓，你要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伤，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候，这样一个伤痛恐惧的时候，你要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要就恳求主你大能降下来，主要让这里的百姓都能够认识你。
阿们，
都愿意来归
向你。阿们，阿们。
主啊，你就施行你的拯救，你就施行你的怜悯。主啊，你并且你要让这地的掌权者也看到你的荣耀。主啊，我感谢赞美你，阿爸天父，谢谢你，感谢主。孩子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开口来祷告。你不要，你把你注意在你自己的祷告当中，不用听旁边的人祷告，但是我们开口一起的祷告，我们向神呼求，求神真的是施恩怜悯我们，怜悯这个世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天主耶稣，感谢你，真的是恳求你，我们把整个世界交在你，把中国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求你，求你施恩怜悯，主，求你怜悯这块大地，主，让这块大地能够经历到你的东西，主，让人们有更多的反省。主，很多人所担心的是他的经济怎么样，世界所担心的是是不是被中国所影响。主，这都是罪，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了，我们太自私了。主啊，我们祷告，主，求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啊，求你让他能够反省过来，特别为中国祷告，真的不要再继续拆脚。不要再逼迫基督徒，主，让我们看见到这是罪，主，你都不喜悦。主，我们看见到你的来临就要来到，主，我们向你恳求，主，求你大能的手来做带领，主，求你拯救，真的求你施恩典，施恩典，施恩典，施恩典这个世界，看见到这世界病了，主，我们的科技越厉害，却成为了杀害我们的地方。主啊，恳求你的带领，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仰望你。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同声的祷告，我们一起的祷告，求你来垂听。我们仰望你，主啊，主啊，你来到我们当中做主做王，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主啊，恳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求你带领。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祷告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我们最能够做实质的就是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们为这次的疫情来祷告，我们为这么多的人，特别在武汉、湖北、温州等等地方，很多人在被 被隔离、被封城，在你里面的人祷告，主啊，求你格外的怜悯。我们也为那边的教会祷告，特别温州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武汉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为那边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你赐下平安在他们心里面，也让他们把这个平安带给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却有平安。主，我们向你恳求，真的是恳求你的施恩怜悯。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主，也帮助我们。主，我们在外面的人，很多人所担心的这个，很多新闻所担心的是这个世界的经济的影响。主，这真的是这个世界生了病，我们所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我们所在意的是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我们却没有在意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人如何，人是不是归向你，人是不是有更丰盛的生命。主啊，这个世界生病了，需要你来把你的真理带出来，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宣扬真理，让这个世界 看到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不光是经济的发展。主啊，我们有时候科技发展的很多，可是科技却成为了我们用的不好的时候，却成为了我们的咒诅。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在现在的科技发展当中，这个病毒却成为了我们的咒诅。主，求你帮助我们更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承认你创造的能力，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仰望你。主啊，主啊，求你来到这世界掌管大地。主，我们需要的是看见到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的子民。主，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盐是光，在这个紧张的时代，我们把平安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带给我们周围的还没有相信你、认识你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报告的事项，
下礼拜